詩篇四十篇是大衛的經歷，在大衛的人生當中去經歷過不少的艱難，所以當他經歷了這些的艱難的時候，去求神幫助，又經歷神給他的拯救，所以這首詩篇是他其中一個向神獻上的詩歌。第一段呢講緊大衛向神的感恩，一到五節。然後第二段呢，在六到十一節是大衛講到他跟神之間一個的關係。在這個關係，我相信也是值得我們每一位基督徒來到去反思，到底我們跟神的關係會不會可以好像大衛跟神的關係那樣呢？大衛跟神的關係有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大衛很明白神的心意，然後呢大衛很樂意遵行神的旨意。從一間我們會再讀這段經文的六到八節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得更多，這個是大衛去自己跟神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跟神之間的關係都可以是這樣。你跟神的關係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形容，但至少如果你可以從大衛這首詩篇學習，你可以想想你跟神的關係是不是你可以明白到神的心意，又能夠樂意遵行神的旨意呢？第三部分在這首詩篇是講到大衛求助的一個祈禱，然後又見證神怎樣幫助到他，這個是大衛在最後的時候的禱告和見證。所以今天我會主要跟大家來看大衛和神之間的關係。大衛明白神的心意是什麼呢？在第六節裡面一開始就說到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大衛知道呢神會滿足於人或者是大衛所獻的這些祭物和禮物，這個不是能夠討神喜悅。其實大衛我相信他很透過不同去所認識所聽到的來到學習到明白神的心意，其中一個我相信是在撒母耳和掃羅之間發生的事情。這個是撒母耳來到去很清楚來到去責備掃羅，講到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供養的自由。這個是撒母耳在當中跟掃羅講的說話，所以大衛很明白他不是用他的祭物禮物來到去討神喜悅，他知道這些都不是神悦納，他知道最重要是他願意來到去遵行聽從神的話。這裡有一個提到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又提到看啊我來了，同埋提到大衛講到他自己樂意遵行神的旨意而行，他的律法在他心裏面。在這個階段是否大衛曾經經歷過一些疾病，以致他的耳仔塞了不通呢？所以當他要通回他耳仔的時候，他又有一個新的境界，可以更加聽到神的命令。我相信這個都在我們的生活或在我們人生經歷都很明白，其實未必是，我們相信人有多時候只不過是自己進入一個不想聽的一個狀態，這個可能是我們人生裏面都大部分人都經歷過。我不知道特別即你想一下你自己做小朋友啦、小孩的時候，你聽父母的說話，聽老師的說話，或者今天你做父母啦，你又教你的小孩的時候，小孩怎樣回應你，甚至可能是你在上班的狀況的時候，你跟同事或者跟你的老闆即下屬一起談的時候，有時你會即被人罵，或者你罵人呢即講完你都聽不到咩，就會話你是不是左耳入跟住右耳出呢，有時會話你是不是借咗聾耳診隻耳，明明佢可能身體狀況好好，即冇乜病痛，耳仔即聽得好正常，但我哋就會知道有啲人就係佢哋故意唔聽。其實喺以賽亞先知嘅時候呢，他曾經來到去神透過以賽亞去傳講到提醒這班以色列人，他們怎樣在一個狀態，就是他們要被提醒他們的耳仔要開通，以致他們像受教者一樣。人願不願意受教，人願不願意聽神的話，就好像大衛他自己的經歷，他很知道他是神幫助他，讓他能夠知道怎樣去明白神的心意，同樣明白之後是要信服 遵行神的心意。所以无论是开通耳仔，是代表着大卫他自己很愿意听从顺服，又讲到看啊，我来了，大卫自己一个在神面前愿意随时准备好。看啊，我来了，其实是大卫在神对神讲的，神啊，我在这里，我随时听从，只要你吩咐我就去，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其实乐意照他的旨意行，就是很清楚告诉神知，神啊，我愿意，我很乐意来到去按照明白你的心意之后，我就跟住你的教导，我就去做。为什么大卫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大卫乐意遵行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最后讲到你的律法在哪里？在大卫的心里面。大卫愿意将神的话，将神的命令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他又能够乐意顺从神的话而行。所以为什么教会在过往日子，我们都盼望今年去从一个乐享圣言的读经计划，去鼓励弟兄姊妹更多的参与。其实我们很盼望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我们会提一些基督徒很想提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可能最重要先问回你将神的话摆向哪里，然后你才再问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书，提到一些人他们真的需要成为一个受教者，有愿意一个受教的心，听话的心呢，他们就知道怎样来到去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另外耶利米先知亦是在他的发声里面呢，怎样来到去提醒这班以色列人，有些甚至你说骂这班以色列人，亦是跟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有关。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耳朵未受割礼，其实即是一个即是形容，只不过是告诉他们他们的耳仔愿不愿意来到听，他们愿不愿意将神的话看为宝贵，因为他们将神的话看为羞辱。所以神要藉着耶利米先知来到宣告，要他们听神的话。但是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不听。所以耶利米先知继续说，你应该听，你应该听，但是他们最后的回应是我们不听从神的言语，甚至是将神的话语厌弃了。大卫跟这班以色列人不同，大卫是那个很愿意将神的律法，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他跟神的关系是他很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有神的话，他又愿意乐意遵行神的话。这个是大卫在诗篇四十篇里面一个透过去向神的一个的诗歌来到表达，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跟神的关系会不会好像大卫这样呢？我很盼望你真的可以从诗篇四十篇里面成为一个鼓励，你可以和大卫一样明白神的心意，更加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在诗篇四十篇里面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听透过神透过以赛亚耶利米先知讲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听而不闻，甚至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医好一个瞎子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的回应是什么呢？觉得耶稣在骂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盲眼的人。耶稣也是讲真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视而不见，他们纵然眼睛正常，但是不及一些黑眼的人。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些被责骂的人一样呢？这个就是在诗篇四十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除了我们看到大卫，我很想今天介绍另外一位释经的学者，或者释经的人，基督徒给大家认识一下，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到去看这个的诗篇四十篇。这位人士的名字我们又不太知道，我就会叫他做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同样去看诗篇四十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了诗篇四十篇，但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看这段的经文。大家我们一起来到看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是怎样来到去解释，或者是去将这段经文来到去传讲他的感动。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五到七节，如果看到的呢，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会有少少就觉得似曾相识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完这段经文，预备起。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其实这个同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其实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这段经文。但我们刚才说这段经文是谁说的？是大卫说。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它讲到成为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基督讲的，他用了诗篇四十篇来到成为基督讲的说话。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如果有机会过往你听过一些诗篇或听过新约特别有关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种我们叫做尼赛亚的诗篇，在诗篇里面作者神感动作者他们所讲的是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诗篇四十篇同样是一篇我们可以叫做尼赛亚诗篇，在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了这段的经文来到去成为基督的说话。只不过当中有少少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在四十篇的时候讲到开通了我的耳朵，大卫用这个词，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说基督所讲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其实这个都是在诗篇我们读的时候都有一些学习的，诗人有时会用一些的人的部分身体的器官可以代成为一个隐身或者是缩影作为一个全人的代表。但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更加是用了这个的译本翻译的时候，我相信又提到我们耶稣基督去真是来了，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了最重要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照神的旨意而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透过如果我们还记得以马五斯的路上，耶稣和那几个门徒，路加最后的记录就是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都在旧约的先知历史诗歌书里面来到应验，来到讲出来。所以其实就是讲紧耶稣基督去话俾我哋知，喺旧约里边佢嘅出生、佢嘅生平、佢嘅受苦、被钉十字架、死亡以至复活，都系喺旧约里边有预言。所以呢个就系希伯来书嘅作者去睇见呢、这个就系基督嘅一个预言，应验咗喺耶稣嘅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来啦，就系、是、要按照神嘅旨意而行。除了这段我相信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另外36到37节，虽然作者是主要提醒基督徒他们怎样来到去同样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行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同样提醒他们在苦难艰难当中怎样来到去记得神的应许，基督会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基督不会迟疑。诗篇四十篇里面诗人的经历都是类似提到怎样来到去乐意照神的旨意行，同样在他最后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去求神不要担言。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去试诗篇四十篇，特别是在六到八节这一段是应验了在耶稣身上，也是成为基督的一段的说话。耶稣基督来了最重要是照神的旨意而行。我不知道大家每年庆祝圣诞是庆祝什么呢？庆祝有圣诞假期，有圣诞大餐可以吃。庆祝圣诞不是为了这些假日，庆祝圣诞也是不单单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庆祝圣诞是纪念耶稣来，更加是纪念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而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哋时时多啲谂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救赎嘅计划，完成咗呢个嘅救恩嗬。但系更重要，我好想提，其实耶稣基督来系要成就照神嘅旨意而行，系成为一个信服嘅榜样，按照神嘅旨意，系以神为大，神为最尊贵最大嘅，连耶稣基督都要按照神嘅旨意而行，呢个系更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要庆祝圣诞，纪念是耶稣基督来，更加要纪念记得耶稣基督是为了信服神的旨意而行，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应该跟随耶稣的榜样。我们要想一下，到底我的信仰，我的人生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呢？所以在希伯来书又好，在诗篇又好，其实最重要是要显明基督的信服和去救赎的大能。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讲到，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是基督的信服，然后藉着这个旨意他就献上自己，成全了这个救恩，以致是叫得着救恩的人可以成圣，而让我们更加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得以完全经历这份救恩的奇妙能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喜爱救恩的人，这个是在诗篇里面诗人的经历。虽然当时候诗篇四十篇其实有提到，我喜爱你的救恩的人要尊耶和华为大，甚至在诗篇其他的经文三十四篇三十五篇里面，这个都是我们刚刚过去这几天呢，你跟罗兴圣言的计读经计划读到的，他这里提到那时诗人所经历的喜乐，他怎样来到见证要尊耶和华为大，是经历了神给他的拯救，神给他的帮助，神为他伸冤，他那份得着救恩救赎帮助的喜乐。但这个救恩不是指着耶稣基督，虽然这个是后期我们说到有些弥赛亚诗篇，但这个其实就是一般人很容易，我们需要寻求帮助，我们在艰难里面，我们寻求神的拯救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但是怎样经历这种帮助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见证回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大？当我们愿意来到尊神为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去那个的帮助是怎样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喜爱救恩的人他们一个见证，就是在众人面前来到尊耶和华为大，同样也是一个信服神旨意的人。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呢？就在乎我们有没有信服进行。而一个信服神旨意的人，他同样就是带着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来到去信服神的旨意。这个在我们圣诞期间，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会读到一些圣诞新约里面描述耶稣降生的经文，其中一段我们都可能会很熟悉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是玛利亚去自己经历了天使向去报这个的怀孕的消息，然后去跟伊丽莎白见面之后，去向神发出一个的尊主颂。其实对玛利亚来说，当时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但是最终是能够接受，他愿意来到信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是因为他有这份尊主为大的心。这段经文可能我们都有些熟悉，我们都试试在预备迎接圣诞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读一次，我们就读不读完到五十五节，我们就读这一版由四十六节读到五十节，让我们到去好像玛利亚一样，怎样又有一个的信服神旨意的心。我一起读完这段经文，预备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玛利亚有体会， 可能他对诗篇可能都几熟悉，所以呢他在他尊主众里面呢，他就是存着敬畏神的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相信玛利亚都想到诗人怎样经历到神的拯救，他亦好体会到他自己所怀的胎是将要来的尼赛亚，是要为以色列人带来拯救那位的救主的手，他能够以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为乐，是很喜乐的来到去迎接，虽然曾经经历过艰难。所以这条玛利亚帮助我们来到提醒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尊主为大、以神的救恩为乐的人。其中一个我相信玛利亚给我们看见，是他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他那份的卑微。当然我们会看到玛利亚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卑微的女子，但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应该都是时时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以致一个卑微的人是更加或是比较容易有这份尊主为大的心，亦愿意以神为乐的心。圣诞的提醒与准备，我不知道每年过圣诞我们会准备些什么东西，或面对圣诞节的时候给你有些什么的反思，可能要准备不知道是不是去订下圣诞大餐，或者是买下圣诞礼物。但我相信希望能够在我们过圣诞之前，从神的话给我们有一些提醒，也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更好的准备。无论是诗篇四十篇，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相信都是提醒我们基督来了。圣诞的提醒就是基督来，基督来到。但基督来到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基督来了，特别要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说话，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到底今日基督来他要我们领受什么呢？有三节经文会帮助我们记得圣诞来了，基督来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的两节，对我们来说希望成为我们一个好好的温习。可能对我们回到教会内弟兄姊妹都熟悉，但正正就是我们熟悉，我们不是很有时都不是很知道，或者很记得神原来曾经这样讲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提到都是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讲到他来了，他来做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读完这三节经文，请大家可以看荧光幕，你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预备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三句说话都是耶稣自己的宣告。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经历到耶稣这个的应许？你有没有得到耶稣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呢？或者可以用另一个讲法，就是你愿不愿意追求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你自己觉得啊，我现在做基督徒做得挺好啊，即是安定繁荣又好，平静安稳又好，都不用怎追求太丰盛。但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更丰盛。我不知道你怎去领受这个更丰盛的意思，可能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不同，但这个就是耶稣的应许。我们要想想，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丰盛的生命，其实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 我好想最简单就是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而行。或者我又用保罗去一个的见证，保罗提到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那样能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当保罗讲到这句说话之后，在腓立比书他继续讲到，他就知道怎样去处丰富，怎样去处贫穷，怎样去处一些顺境，怎样在逆境里面仍然觉得很开心很喜乐。我相信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经历着神应许丰盛的生命，他有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我想同样是将耶稣基督的说话看为至宝，他就能够经历到这个丰盛的人生。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来提醒我们的生命要带着一份谦卑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学习，更加要继续的学习谦卑的功课。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做得不错，或者我们觉得，我自己在神里面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所以我都挺好。其实这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自以为挺好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小心。耶稣基督来是要召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多这一份谦卑的心，警醒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软弱，我们要更加依靠神。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真的有行差踏错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快点回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求祂的宽恕。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呼召，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更需要依靠耶稣。耶稣来了，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去受人的服侍。今天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圣诞的时候纪念耶稣来，也是提醒我们好像耶稣学校耶稣去服侍人。这个服侍不单单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侍，更加同样是在我们所处的生活里面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有学校耶稣这个服侍的心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到去跟随耶稣，学校耶稣的榜样，我们去愿意服侍人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一种服侍中的丰盛。丰盛的生命不是只是我们得到很多很多，其实丰盛的生命是我们从服侍人去付出里面当中可以得到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基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是叫我们多一份谦卑的心，醒觉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基督来了是提醒我们要学习去服侍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以致经历服侍里面的丰盛。除了基督来了，圣诞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可能没有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那么热切耶稣的再来，我不知道今天对你们讲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你自己都会关心，或者有可能有时是一些世纪的转换，1999年去2000年的时候，或者有些特别的情况发生，我们会想想耶稣何时再来。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加要藉着圣诞的提醒，是基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来到最后一章启示录的时候提醒，就是宣告看啊，我必快来。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基督何时会再来，但我们仍然要多一份的警醒。我相信圣诞都是一个好的提醒，我们不单只是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到这个地上，我们更加是提醒基督除了第一次的来，他还有第二次的来，基督还要再来。耶稣自己的宣告是很快的，我们就要把握这些机会。如果不是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再做任何的事。当然有时我们在艰难的日子，我们都会好像启示录里面提我们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不会真的很想耶稣或欢迎耶稣再来呢？当然有些人会问，耶稣其实在差不多2000年前已经应许要再来，但到这么久了都不来呢？我们很相信好像诗人的经历有少少不同的，其实是，但主是为我们而担忧。如果看回诗篇40篇17节的时候，其实诗人都祈祷求神不要担忧，求神来帮助他。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又经历着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很想求神即刻快来，但至少神回来的日子不是在我们手中，神回来的日子是在神的手里面。神对我们来说为什么会担忧，这里提醒我们神是为我们而担忧。这个我们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最近留意有一个宣传是讲一个蓝色的人呢，即是这个蓝色人是什么名字呢？就叫做任何人。即是其实主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彼得后书里面呢更清楚提醒我们，其实主的应许未成就，不要以为他是迟了，其实他不是担忧，是什么？是为了宽容我们，是为了不想一个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愿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悔改，是神的宽容，是神给我们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去把握这个机会，会不会真的在神给我们这些的每一年仍然有机会过圣诞的时候，我们可以趁着这些日子将神这个的救恩，喜乐的救恩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呢？所以主是为我们来担忧。彼得后书更多的提醒，我们要在这个日子等候的时候要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以致自己可以无可指责来到安然见主。神仍然给我们有机会，所以在圣诞来到的时候，我很想我们准备迎接十二月，下一个礼拜就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些提醒和准备。基督来了，我们有没有真的有神应许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而当你自己去反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得不到，或好像经历不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但这个是耶稣应许我们都可以得到的。我们要更多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而是愿意去追求这个丰盛的生命，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以耶稣的话语为我们的至宝。我们又要看清，要记得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我们要欢迎耶稣基督的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都不是那么欢迎呢，但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欢迎耶稣基督再来。或许有些不信的人，他们都认识圣经，觉得耶稣来就是一个世界末日，可能他们都不会欢迎。但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也是我们宝贵的应许。耶稣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欢迎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更加要把握在圣诞的日子，当主为我们来担忧的时候，我们要趁着仍然有圣诞的日子。我相信每年的圣诞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怎样可以将人带来教会，我们怎样把握这个机会同人分享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尊主伟大的生命，我们能够去学习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又真的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神旨意而行的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人家就可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见到基督来了。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每年都有机会过圣诞，是让我们真的藉着这个圣诞的日子，同身边那些未信的人再一次有机会同他们分享圣诞这份宝贵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来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的救赎的恩典。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先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卫将神的律法放在心里面， 大卫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顺服神的旨意而行。玛利亚都是一样，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行，尊主为大。耶稣基督更是来了，按照顺服神的旨意而行。今天你和我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同样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见证里面，人家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求主你要祝福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能够可以让更多人，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榜样里面得到神圣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最宝贵圣诞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神，你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要去成为一个我们可以学校的榜样。去来就是按照顺服神的旨意而行。今天盼望我们有更多弟兄姊妹愿意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同样是按照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行向神的旨意当中，以致我们每日的生活就能够活像耶稣，依靠耶稣，活出一个荣耀主的人生。主，多谢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